约翰一书跟启示录，还有其他，当然还有其他书信，都是针对处在末世的教会所写的。所以我们也要很清楚的知道，到底约翰一书约翰这个人，这个使徒在讲些什么。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找到吗？好，第五节我们就一起读，一二三，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他里面听见，现在传给你们。过了，现在传给你们的信息，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除夕，年除夕，所以可能一大半的人就不在了。好，在你们回去过年之前，我就祝你们一些祝语 ，OK？ 我的成语很好的，首先我祝年轻人学业进步，天天快乐。然后呢，要结婚的就新婚美满，然后多子多孙，每天幸福。还有那些结婚的呢，我就祝你们白头偕老。女孩子天天美丽，男孩子有什么发大财 ，OK、如果你是老人家，我祝你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每天龙马精神，还有什么？还有多子多孙啦、，OK， 也是多子多孙。好，每年我们都讲这样的祝语 ，OK。但是今天在我们讲完这篇信息以后，我会打从心里面来给你们另外一段的祝语。当然刚才那些话都是打从心里面讲的，只不过是最后那句话，就是接下来信息讲完之后那句话会更重要。 OK， 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敬拜你。但愿主你这个时候，你就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我们相信主你已经在我们当中，你早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主你给予我们救恩的凭据。因此我们把以下时间完全交托主啊，向我们说话，求主你亲自苏醒我们的灵。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想问你们一句话。无论你信主有多久，我们感谢主，最近有一些新的朋友有一些是从其他地方来这里工作，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来这里聚会。有一些是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还没有认识，来到这里就认识了，来这里也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为他们的神。好，现在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起初来教会的时候你会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会真的这么快就来加入基督教呢？为什么？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说因为这里的人，教会里面的牧师，尤其是牧师，哇，很有爱心的，尤其是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的，他们很有爱心，他们信心也很大。我首先不明白什么叫信心，可是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信心这两个字。他们的见证很好，这里教会见证很吸引我。的确，没有错。我们起初，我回想我以前相信耶稣基督来教会以前，我真的就是被这些所吸引。你告诉我说你死了会到天，会你的灵魂会到哪里？当然我突然间你问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以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去哪里。当然我就是因此，其中一个原因我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当然是因为我要知道我的永生是什么。但是很大的程度，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开始是取决于信徒、弟兄姐妹、教会你们的爱心、你们的信心、你们的见证。但是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是的，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否认，牧师、长老、执事、信徒很有爱心，信徒们很有信心，教会很有见证，但是呢，这样就够了吗？因为其他的宗教也是有信心的，其他的宗教也是很有爱心的，其他的宗教也是很有见证的。你不信的话，你去看看那些你周遭的人，同事也好，朋友们都好，可能他们都是非基督徒，但是他们也很有爱心，在爱心上面他们的慈善的活动可能比我们的教会来得更大。 他们的信心哦，你说这里很有信心，一下子我们就在筹款，我们就装修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钱，就装修这个地方，买这个地方装修这个地方。哦，我们信心很大。不，其他的宗教信仰给你看到，他们的宗教场所比我们更大更多，也并且他们在花上时间、金钱上面，哦，他们从来手不软的，他们的信心比我们更大。如果你讲见证，他们也是有见证的。他们见证可能会看到说，哦，原来有些时候你注意听，有些时候他们说，外面的非基督徒，他们比我们基督徒更有什么耐心？哦，这他们有见证的，我们无可否认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基督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看到有信心、有爱心跟见证的话，哦，弟兄姐妹，这些还不够。首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基督教里面或者我们信仰里面我们讲爱心的时候，圣经讲爱心的时候是当然是在讲哪几方面呢？以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说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的关系，因为我们这看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好，圣经 每次谈到这个爱心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呢？他基本上是首先爱心是讲到，哦，你会发现到基督教里面时常会圣经里面时常谈到，就是说这里的信徒对牧者、对长老，他们都什么很爱心。哦，圣经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很关心保罗在哪里，他们关心提摩太怎么样啦，同工们怎么样啦。哦，他们真的很关心。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爱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要想到就是我们也会谈到对牧者、对长老的爱心。不只是这样，圣经里面有谈到说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相爱的心。 Alright? 好，在这方面呢，你不当然你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尤其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们当中有问题或者有需要，经济上面有需要的时候，有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圣经时常提到有弟兄姐妹上前去在经济上面奉献，在其他事情上面他们都彼此的关心，这是爱心，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好，接下来信心怎么看呢？圣经如果谈到信心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信心其中一方面就是信徒之间在团契的时候，他们交通的时候，时常扶持，时常祷告。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很不简单。你不要以为坐在一起团契，然后看到有弟兄姐妹有软弱，我们就为他祷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这个是一个很难做的事情，这是个很考验你信心的一个事情。你不相信的话，你有一天你陪我去探访，我带你去一些软弱的肢体，他们有需要的家庭，我带你去。有些时候你发现到，你不祷告还好，你祷告那个事情更糟糕。哦，那个是很大的信心。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信心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然后继续仰望，继续交托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挣扎，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这是爱，彼此相爱当中所带来的信心。还有当我们讲到忍耐的时候或者见证，当然我们讲的见证不是说，哦，这个人很有耐心，我讲了很多我做了一些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这个人仍旧的来和我做朋友，很有耐心。我这个人很有耐心，我这个人很有耐心，我在巴士车站等了我15分钟，我来我迟了他都没关系，他都觉得没有问题的，我这个弟兄真的真好。我们讲的耐心不是这个耐心。我们每次在圣经里面谈到耐心，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这里所谈到的耐心的见证，乃是或者忍耐的见证，乃是一个在其他的人、外面的人、这世界轻看耶稣基督、逼迫基督教的环境底下，我们仍旧忍耐下去，这是他的意思。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来这里看到，哦，这个牧师很有耐心，这个不是我的见证。忍耐的见证乃是说，你要在末世这间教会这里的信徒，他们仍旧持守，哪怕外面的人在笑， 哪怕外面的人说你们真的是很无聊，每天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我们仍旧持守主耶稣基督的名而不否认，这是我们忍耐的见证。 Alright?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爱心、信心还有忍耐的见证的这几方面，他们往往会谈到这几方面 的事情。然而我们今天我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爱心、信心、见证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更重要的？这今天早上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所相信的神一定要是圣洁的神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要处理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何圣洁对于我们基督徒是如此的重要？ OK?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神一定要是圣洁的？因为其他的信仰也是有讲爱心、信心、见证，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还要谈圣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为什么圣洁是一个对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如此的重要？ Alright? 好，首先我们再回顾一些建发牧师曾经讲过的一间教会，叫做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不去读它，但是推亚推拉的教会在这里呢，我要略略带过去，就是讲说推亚推拉是一间怎么样的教会，在爱心、在信心、在忍耐的见证上面很有见证的一间教会。但是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先知叫做耶洗别出现了。耶洗别是谁呢？哦，耶洗别每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这个名字你要马上就想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名字呢？首先耶洗别它会让你告诉你说，耶洗别，你想到耶洗别这个人，无论是在旧约或者在新约这个地方，你就要想到这个人是一定是鼓励信徒远离上帝的一个称呼，是一个很糟糕的名字。第二个你要想到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假先知的称呼。第三，他也告诉你说他是一定是一个杀害神的先知的称呼，杀害。 Alright? 还有呢，还有什么？就是他是抵挡神的称呼的名字。 Alright? 还有就是他是引诱人犯罪和犯奸淫的称呼。最后呢，你慢慢扩散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启示录，后来你发现了有巴比伦这个字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基本上它是从耶洗别一个个人慢慢的引申到变成一个体制，变成巴比伦。所以以后你想到耶洗别，以后你有女儿，你不要叫她叫耶洗别。Alright, please, 不要圣经每个名字，很多人喜欢找圣经的名字很好，但是耶洗别不可以用，很糟糕的名字。Alright?虽然外面的人不知道耶洗别是什么意思。那现在我要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耶洗别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角色或者角色。哦，这个人在讲为什么他他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女先知，很吸引人的。Alright, 他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呢？哦，他很会讲道。他讲的东西都是甚至可能比牧师更很会讲道。有些牧师讲了道你会睡觉，但是这个耶洗别不会。因为他讲道的时候呢，很更像人听的。有些牧师讲道祷告很多次了，预备到要死要活了，流泪痛哭了，可是讲出来的道不是人听的。但是耶洗别很厉害，耶洗别不只是讲道是更像人听的，耶洗别还说讲的道更符合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更要听的教导。哦，耶洗别很知道你的软弱，也许别知道你需要什么，他讲的东西都是更能够让你去面对外面现实的问题。也许别还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角色。怎么样呢？他会告诉你说，你们拜托牧师传道长老们 please 不要只持守着一个又旧又老一套的信息跟教导， please 你要以时更进，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讲这些又保守又老的一套的信息跟教导，什么时代？21世纪你要讲什么呢？说耶洗别在推亚推拉影响力很大，因为呢他使到基督教，所谓基督教的信仰更加的吸引人。耶洗别还做一件事情，他每次讲道的时候教导的时候呢，哦，使到听的人说，哦，更加的贴切更加的舒服，因为真的是针对当时的需要。 我也相信你们也知道，当时我李建芳牧师曾经讲过，推呀推拉的教会是一个很糟糕的教会，因为当中有很多的工会，这个地方政治的体系，那他们政治上面，他们是很小的城市，没什么东西的。不过他们在贸易上面很吸引人，在当中有很多的贸易，也同时有每个贸易呢，每个生意里面都有他的工会，工会就是 union， 不然就是 guild， 不然就是 clan， 今天的会馆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会馆做什么呢？会馆就是说你一定要参加会馆，如果你做什么生意，如果你是卖衣服的，哦，你就要来参加这个卖衣服的会馆。为什么呢？因为你来到这个会馆，你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也许比如说你们参加这个会馆没问题的，里面你可以接触到更多跟你做同样贸易的人，卖衣服的，哦，你们就有很多的商机。哦，不只是这样，你来参加这个会馆，然后呢你就可以跟这些人一起同心做生意。哦，听起来真的很不错。但是在工会里面呢，在这些会馆里面，每个会馆，每个贸易的会馆里面都会有偶像。在偶像里面，你还要站边坐在偶像面前，可能在一些庙宇面前，你要在那边吃那些祭拜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不只是吃，不只是喝，他们喝了酒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哦，不只是讲生意，还讲其他的，然后就开始乱搞一些乱七八糟不道德的事情。所以，但是你说我可以不要参加吗？我是基督徒，当然可以。他们就问你说，你就准备靠自己咯，你不是很伟大咯，你们神很伟大吗？靠你们的上帝，靠你自己去养活你一家人。所以当时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推啊推拉的教会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你要不就参加公会，要不就是你自己保重，因为很难找生意，很难找工作。每个公会有每个的偶像，每个公会有每个的要求，但是每个公会都使到你软弱下去，在商业的机会、利益、诱惑，还有这个在这种诱惑的情况底下，求生存的情况底下，也许别说你们放松下来，摆脱，这是什么时代了？你们还在守住什么基督教里面那古老的教导？哦，也许别很厉害，讲这些，所以因此有些当中教会里面的信徒就开始放松下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放松，首先我们会找很多借口，就好像也许别告诉这些信徒有很多理由你们可以放松的。首先他会说，其实外面你所参加的从宗教场合的偶像没有什么东西的，你只要心里面想说上帝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 It's OK, go ahead, 你需要生存。哦，这是第一个理由，他们放松的原因。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呢？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们说，他们也会滥用上帝的话，也许别也会滥用上帝的话。他会跟你说，耶稣曾经说过，凯撒的应当什么归给凯撒，上帝的应当归给上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既然你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你就要适应环境咯。既然你是活在凯撒当时的政治家的权势下，你就要顺服他咯。因为这是你的环境，不然的话，这个就是你的文化，这就是人情世故，这就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做人。可能也许别人也会说，你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这样的环境，可你就像他们咯。说不定你会在他们当中赢得一些人。哦，你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更好吗？哦，这是可能他们会妥协的一个，也许别讲的。哦，所以也许别讲话很厉害，每个人听人舒服的，可不要妥协。然后接下来他们还会说，也许别还会告诉他说，什么时候如果你来到这种混杂敬拜偶像犯奸淫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是可能有些时候你会挣扎，的确是，也许别告诉他们。不过呢，你不要忘记哦，神是爱，上帝是爱，所以你不用怕，他会体谅我们的软弱，他会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你只要说，上帝，我有你的，我知道你爱我，哦，够了，够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又再次的滥用上帝的爱。今天你会看到有些信徒也是这样， 上帝是爱，上帝是爱，上帝是爱，然后就继续的犯罪。还有什么时候耶洗别也叫他们放松呢？有些时候耶洗别也会告诉他们说，哎，弟兄姐妹，你不用怕，因为圣经保罗也说，如果呢有人看见你这个人有知识的人，就是就在教导上面，基督教的教导上面有知识的人在偶像面前吃饭，如果这个人他良心软弱的，哦，你他软弱的话，你就不要吃咯。如果有人当中有软弱的，你就不要吃，为了他缘故。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相反的来说，如果当中没有人软弱，你就可以继续吃下去。明白讲什么？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滥用上帝的话，滥用人的良心，所以他们就放松了。哦，很多时候他也会告诉你说，哦，我们知道神有力量，上帝是大能的，但是呢，我怎么知道神有大能呢？在这种平平安的环境底下，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知道体验到上帝有能力，我们真的不知道，除非你来到一个非常激烈充满罪恶诱惑偶像的地方，透过这样的一个场合，你才能够感受到，哦，上帝真的有能力在保守你。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滥用神的能力，我们就慢慢妥协下来。信徒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很多理由，我们可以找很多的借口放松下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吗？今天信徒们在，虽然你有爱心，你有信心，你有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妥协，也放松下来。很多例子的，打个比方，在神学上面，我们很多外面已经在妥协。哪一方面呢？有些人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看圣经才找到耶稣基督，你可以在其他宗教里面仍旧可以找到耶稣基督之光。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妥协。这个是爱吗？是，很大的爱，比我们的爱更大，它是博爱。为什么一定要来基督教找基督呢？不，外面可以的。所以这样的爱很吸引人的，在21世纪很受人欢迎的。还有什么时候我们还有什么例子可以想到呢？很多时候耶洗别也会告诉当时的信徒，你们要继续，不要只是看圣经，你们还要继续寻找摸索那隐秘的事情，就是灵界上面隐秘的事情，去，你会看更加认识神的。今天我们有做这样事情吗？信徒有。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放松呢？尤其是年轻人，你不要忘记，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会以为是很好玩，他们就看星座，哦，今天是双子座，我是双子座的，然后出去我会看到一个天蝎座的，哎呦，我们很相配。年轻人，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好玩的东西，这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那些刚刚成家立业的，你们刚刚有个家庭的，有一个很好家的，刚买到祖屋或者买到物质的，你们可能会说，哦，我要看风水。有的，有些基督徒是这样做。也有些人去算命，有一些人在要结婚之前找先良辰吉日，有一些人就说，哦，我们来看十二生肖今年讲什么，很好奇。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错误的一个开始。这个是信心吗？是信心，但是信心的对象是错误的。还有什么时候我们会放松呢？信徒会放松的。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一群的基督徒，我们去旅游。去旅游的时候呢，后来就发，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他就突然间就下车，我们是坐小巴士，就来下车，他就进去庙里面。我以为他只，因为我们读建筑系，我以为他是在那边考察那里的建筑，不是，他进去里面就拿香就在那边拜。我们说，拜托，你不是基督徒吗？说是，我是基督徒，不过我的父母亲不是，我代替我的父母亲拜这个偶像。有这样基督徒的，到今天我没有忘记。我们很容易妥协的，这是爱吗？这个是他是爱父母亲吗？这是一个爱，是。但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上帝所要的爱。还有，我们在宗教上面也合一吗？是的，我们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教会如果开始拆下十字架，为了鼓励异教徒来跟他们一起祷告的话，这是亵渎圣灵的工作。这是爱，是，这个是一个博爱。 欢迎其他的人跟你一起敬拜，其他异教徒跟你一起敬拜，这是个博爱吗？是，这是一个博爱，这不是上圣经里面的爱心，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讲的信心，这个是现代的耶洗别，所以今天还是有耶洗别的。还有什么例子呢？同性恋的事情上面，你会慢慢发现到不同的教会立场会慢慢放松下来，这是爱心吗？是，是爱心。这是信心吗？是，也是爱信心。但是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谈的爱心跟信心。还有祭拜祖先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妥协吗？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在以前的教会，我的牧师请了一个牧师来，我不要讲哪个宗派的哦，他来讲什么呢？讲这些华人民间信仰。那时那天的题目就谈到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那些华人的那个叫做什么追思礼拜吗？不是了，华人什么叫什么啊？功德，对的，白事啊，白事。然后呢，就是说有，就是说如果你是道教的，你可不可以过桥？你可不可以身体盖一个印，然后拿香？他那个牧师就讲说，哦，可以的，没问题的。哎，偶像没有东西的，你们就这样过去咯，就过桥就过咯。为了祖先的缘故，你们讲过哦。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当中有一个长老就不长老，当中有一个老姐妹就站起来，就当场骂他。哦，我记得很厉害，这个事情我永远忘不了。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但是我知道这个印象对我深刻，给我印象留得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弟兄姐妹，连牧师都会妥协，更何况是基督徒？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们发现到这位牧师跟这位老姐妹信心的程度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来到这间教会，朋友们，你来到这间教会，你不要只是单单看信心、爱心跟见证，这不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我们的上帝除了爱心、信心跟见证、忍耐见证以外，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圣洁。所以因此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说，上帝什么？什么？是光。是光。光是什么？Absolute holiness， 光是什么？完完全全的圣洁，光。所以你弟兄姐妹在讲说，上帝是光，在他里面什么没有黑暗。弟兄姐妹，我问你们一句话：每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的时候，你先想到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说他的爱，对不对？我们也有想到他的怜悯，是没有错。我们也有想到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他的教导，哦，他的受苦，还有他要什么样？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还有他将来要审判，是没有错，这些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是我们的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作者，他一开始不是这样介绍我们的基督的，他不是这样的开始介绍我们的神。他不是开始说，哦，我们的神是有信心的，我们的神是很有爱心的，我们的神很有大能的，因此你来相信他。不是，他马上一开始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这是他第一个属性。因为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是的，我在讲给你们的是一个太初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生命之道。上一回我跟你说过，就是说这个太初之道，就是你不用去 argue 的，你不用去证明的一件事情，你就凭信心相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三位一体的圣 的上帝，他一开始就有了，在永恒里面就有了，他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的，就凭信心接受。所以呢，使徒约翰就这样介绍，接下来他就说，除了他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之外，接下来要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他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哦，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样的光、这样的属性、这样的圣洁，就基本上就已经奠定了其他我们要谈的耶稣基督的属性。这个中马田 Martin Lloyd Jones 他在讲到约翰一书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们要讲到耶稣基督的爱可以吗？可以，不过你要讲的就是他的爱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光。为什么他的爱是圣洁的呢？必须是圣洁的呢？他说，如果他的爱不是圣洁的，他跟其他神明没有什么差别的， 如果他的爱不是圣洁的，任何人在他的面前乱搞关系、犯奸淫、敬拜偶像，他仍旧可以爱下去的。这个是什么？溺爱，这个不是圣洁的爱。所以中马田说，上帝或者耶稣基督，他的爱一定是圣洁的爱，以圣洁为开始。所以因此我们每次谈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一定要谈到圣洁性的爱。还有我们谈到他是怜悯的神吗？是，耶稣基督是怜悯的神，他是怜悯的神，但是这个怜悯的神必须是圣洁的怜悯，不然的话他跟其他的神明所谈到的怜悯没有什么差别的。其他的信仰也会告诉你说他们有怜悯，他叫你行善积德。哦，这个如果是我们不谈圣洁的怜悯，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的。不信的话，若我们的神不圣洁，无论我们犯什么罪，哪怕我们是随随便便的度过我们这一生，他都会说，哦，我们的神是怜悯的，他一定会怎么样拯救你到底。哦，很多时候很多人滥用这句话，因为他是怜悯的。因此很多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乱七八糟的，没有好好的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乱七八糟的。不然的，很多时候他们有选择性的来看圣经，他们已经忘记了你的信心要有行为，他们也忘记了你这个是基督徒吗？你要有结果子的，不然砍下去。这句话是约翰使徒施洗约翰讲的，是有怜悯吗？有，他一定要是圣洁性的怜悯。当我们讲说耶稣基督有大能吗？他有大能，是，他有大能。哪一方面的大能呢？他的大能也必须是圣洁的，他才有办法，他才有必要为罪人死。如果他有大能，他是他的大能也必须是圣洁的，不然的话呢，每个神明都可以宣称是大能的，同意吗？每个神明都说他是大能的，但是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圣洁的，神的大能能够成为恐怖分子的武器，所以他必须是圣洁的，他的大能。接下来，耶稣基督的死也必须是圣洁的，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有必要为罪人死。他的死必须是圣洁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说有把握说我们是一个被神所赦免的人。如果耶稣基督的死不是圣洁的，弟兄姐妹，他可以不用选择上十字架的，他可以说，哦，我可以赦免你，不要紧，原谅你，而不用上十字架的。他的死必须是圣洁的，因此我们才会得赦免。所以我们想到他的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想到他这个死也是跟他圣洁的属性跟他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还有他的复活，他的复活也是圣洁的，也必须是圣洁的，因此呢我们才有办法的知道，无论是他的死，无论是他的复活，都已经达到上帝天父他们的标准跟要求，我们才有把握说接下来我能够到永生，到与基督同在。哦，这句话并不是因为你信心比我强你才可以讲这句话，这是我们之所以有这个把握，并不是因为我的心情今天比昨天好因此我才讲这句话，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圣洁的，因此我很有把握的说我明天如果离开世界我能够到天上去与耶稣基督同在，因为他的复活是圣洁的。还有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吗？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来审判吗？我怎么知道？你说圣经讲的是，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有把握说他一定会审判，他一定会再来？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一定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如果他不圣洁，他可以不用回来的，由你们去做你们要的事情。他不一定，如果他不是圣洁的，他不会来处理这世界上充满不公义的事情。如果他不是圣洁的，他不一定要回来处理审判这个世界，因为他是圣洁的，因此我们有信心的，有信心的仰望他，因为他一定会来处理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哪怕你今天遇到很不公平的事情，哪怕你明天遇到很不公义的事情，哪怕你明天因为信仰的缘故你要吃亏，可能没有生意做，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 一定会审判，因为他是公义，他是圣洁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弟兄姐妹，信主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我们是很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他一定回来审判这世界。圣洁很重要。苦难的问题，我们也要想到耶稣基督或者我们的神圣洁的属性。为什么苦难我们还要想到圣洁的属性呢？因为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有圣洁，因此我们的神有圣洁的属性，因此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无论是多么糟糕的事情，哪怕是恐怖分子，哪怕是癌症，哪怕是其他的问题，经济上面的问题，我们很清楚知道，既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因此我们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有错误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神错误有出问题的，所以这些事情才出现，不，他是圣洁的。这里讲到说，主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没有错误的，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光。所以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怀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光，基督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他是圣洁的。因此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一切苦难的背后，问题的背后，必然有他圣洁的智慧、圣洁的能力、圣洁的荣耀，一定会有的，只是看你等不等下去。所以呢，我们每次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照片，这个是谁啊？谁？这是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一个人子。All right, 讲到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一定形容，一定怎样形容他？他穿着直垂到脚的长衣，腰间束着金带，然后头发和头，他的头发像白羊毛，像雪一样的洁白，眼睛好像什么火焰，他的脚好像什么发光的铜。哦，这些形容词你不要忘记，跟他的光跟圣洁有直接的关系。 Alright?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朋友们，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爱心够吗？还不够。信心够吗？还不够。见证够吗？还不够。你要知道的，我们所谓的信心、爱心跟这个见证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光，所以因此他不单是爱，他不但有怜悯，他不但有大能，不但有恩典，有教导，有死，有复活，有审判，有再必要再来的那一位，但是最重要是他是光，这是很大的根基，很重要的根基。因此弟兄姐妹，我劝你们，就是你要相信，你为何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可以单单看一个宗教里面的爱心，不可以单单看一个宗教里面的信心或者见证来衡量他们的可信度，还不够的。圣洁，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这样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处理的就是，为什么圣洁对基督徒如此的重要？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二章24-26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的英文的一起读来，一起英文的，一二三。 Now I say to you who do not hold to her teaching and have not learned Satan's so-called deep secret, I will not impose any burden on you. Only hold on to what you have until I come. to him who overcomes and does my will to the end, I will give authority over the nation. 这里有给我们看到 几样的事情。第一，你会发现到有几个字出现。第一个是重担。第二个字是什么？持守已经得着的。还有就是遵守我的旨意。在讲什么？总的来说，这些话就在讲，叫我们知道重担一定是跟圣洁有关系。重担是讲到敬拜偶像，是祭拜偶像的食物有关系。不要乱交，不要乱搞，不要敬拜偶像有关系的。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也给我们谈到，那也谈到重担是指这个。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耶稣基督说所交托给信徒的，所交托给教会的，不是新的重担。一路来从旧约到今天，到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个重担乃是说你不要敬拜偶像，这个不是新的重担。同时你们已经持守，已经 得着了，就是你已经持守，你已经有话语，有上帝的话，有耶稣基督的话，有使徒们所写下来的话，你们已经得着了，你就要遵守下去，并且结果子保守你们的圣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守呢？一定 要保守圣洁。为什么圣洁对基督徒很重要呢？因为这里 讲到说持守的，遵守的，他将来说什么？耶稣说我必把统治列国的什么权柄赐给他。这句话是讲什么？以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回天家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回天家干嘛？不是每天弹尤克里里，不是每天我们来唱诗主恩你真伟大，不能够只是单唱怎能如此，这不是讲的。是我们不是每天在讲这个，但是我们将来信耶稣基督的人，圣洁的人，遵守神旨意的人，到底的人，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将来你要和他一同统治列国。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做的，在新天新地，不是在这个世上，新天新地。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是圣洁的人才可以做的，一起以耶稣基督统治新天新地，管理新天新地。所以圣洁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怕信徒一件事情，昨天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你问他你为什么今天如果你离开世界以后你会到哪里？哦，我会到天堂。 After that full stop. No, that's no full stop. 你一定要继续的在圣洁的事情上面不断的成长，在上帝的话语上面不断的认识他。 There's no full stop. As long as you live, 你 无论你存活多久，你要继续在圣洁的事情上面努力下去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因此弟兄姐妹，你跟我还有教会必须是圣洁才能够与他同在，包括今生。我们的神是光，因此你跟我还有教会必须是光，我们才能够与他同在。唯有圣洁，你才能够什么？得见神的面。不只是在永生里面，在今生也是如此。所以信徒们，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问，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就结束了。爱心跟信心单靠这几方面还有见证是不够的，我们要保守自己，保守圣洁，不要做一个仅仅得救的教会。你不可以软弱下去，你不可以说哦，我已经相信耶稣了，不过我继续过我要过的生活，这还不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叫统治列国或者是管理今天新地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跟我们今生不需要有很直接的关系，不是的。你如果保守圣洁，上帝耶稣基督这个应许，让你管理的这个应许，今天可以马上应验在你的身上。今天你已经在管理你的生命，今天神要让你跟他一起管理你的生命，管理你的家庭，管理你的事业，管理你周遭的人，今天已经该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你不圣洁，你怎么去管理这些？你怎么管理你的生命？你怎么管理你的孩子？怎么管理你的家庭？怎么管理你的事业？所以这个是应许，这个应许不只是应用的将来新天新地的，这个应许是今天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保守圣洁，这个应许马上实现。你要管理你的生命，管理你的家庭，管理你的事业， 管理是周遭软弱充满罪恶的世界，要管理，这个是一个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上帝是什么？是光，在他里面什么？没有黑暗。这里还接下来还讲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听见的，现在要传给你们的信息。朋友们，初信者，我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单单看信徒有没有爱心、信心跟见证就来到耶稣基督，来相信基督教。你要看到的是神的圣洁、上帝的圣洁，你才慢慢看到什么是爱心、什么是信心、什么才是真正的见证。这是初信者或者朋友你们要分辨的。第二，如果你是基督徒，我要奉劝你，包括牧师在内，包括长老在内，包括执事在内，我们圣洁吗？在你服侍的过程，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是爱神的，我从来不否认。但是你们爱人吗？有条件的，你们的爱人是有条件性的，你们会选择的，我也会选择的。因为在服侍过程不容易的，在服侍过程你们会有拦阻的，可能你们心里面会有一定的苦毒。所以你们要记住，信徒们，包括长老，包括牧师，包括执事们，我们要爱人吗？是。你的信心够吗？你爱心够吗？你见证够吗？你必须问，我的圣洁，我圣洁吗？每一次我们都要回想耶稣基督的爱，回想耶稣基督的圣洁，他的爱，圣洁性的爱，圣洁性的信心，圣洁性的忍耐的见证，我们才有办法活下去，我们才有办法生存下去，才有办法彼此的同心。若你心里面有苦毒，我们要悔改。在我们职堂的时候，建发牧师会去职堂，当然这是必然要成就的事情，这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这间教会还不算成就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基督徒、牧师、长老、执事们，我们的服事要圣洁。我们不圣洁，我们也别想在这里来管理上帝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师、长老在内，每一个人每一次要反省圣洁，求主保守我们。耶稣基督是主，是救主，唯一圣洁的救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福音。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所听见的，今天我也这样传给你们的信息。我们去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求主你保守，求主你看顾，求主你教导提醒我们，因为教会是你的，教会不是属于我们任何人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爱神的，因此求主你让我们在教导、在服事、在爱人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被罪所辖制，被自己的心情所捆绑，求主你保守，求你的圣洁的爱、圣洁的信心、圣洁的忍耐在我们心里面就这样的更新我们。愿主你继续引导恩悦教会，我们相信主你第一天如何引导许多的人开始建立这间教会，你必然要继续带领这间教会走下去。求主你保守我们圣洁，好让我们每一天在服事的过程我们都能够得见主的面。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好，刚才我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许许多多的祝福，最后一句话很重要，我祝福你们，我祝你们在新的一年更圣洁。我们每个人要努力更圣洁，包括牧师、长老、执事在内。 Alright， 所以我们明年见，保重。